们讲到
夫妻，
我因为人被盗的什么？
这么年轻，
中介钱。OK， 我们讲到最后时候讲的生两之前什么？人被盗的生死。
周鸿祎，我找
人，
你在哪？
这个，
这个弟兄
啊
，Carol Chan，
在神与鬼的中间。所以人还没堕落以前，鬼已经是成为试探者，鬼已经是有堕落以后又有能力在试探人，盼望人堕落的光景中间进入伊甸园。所以呢，亚当夏娃在那个地方，他们在神的道与撒旦试探的声音这两方面的中间，那他要选择，那他本身有一个中介性，虽然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呢，他呢可以顺从神的话，也可以呢因为撒旦的引惑而抗拒神的话，所以在这一点上，人是有一个中性的自由，但是不是常有的，因为这个以后就没有了。当亚当一犯罪以后，所有在亚当里面被生下来的人，他们就已经是在罪中生的，所以亚当是具有代表性的人。那这个代表性是很重要的，因为后来呢，另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就是耶稣。除了这两位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全人类的总代表。人类的总代表只有两个，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在神面前所承认的人性的存在，只有两个范围，在亚当里或者在基督里。In Adam, in Christ， 亚当是以悖逆性把人带到罪中，基督是以顺从性把人带到义中，亚当是以悖逆性的罪行把死带到人类中间，耶稣是以顺从天父的义把人带到生命的里面。所以呢，亚当是人类的总代表，这个使人类进到死的状况中间。基督是人类的总代表，把人带到永生的状况中间。所以在亚当里我们是死，在基督里是永生。那亚当被造在伊甸园中间的时候，他就在生死之间要做选择。这样的全本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原则，犯罪不是单单伦理界的善恶问题，犯罪更是生死问题。这个是其他的宗教没有提到的事情，因为其他的宗教认为死是自然现象，死是身体人生走到最后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和罪连在一起。基督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所谓的罪呢，是直接牵涉到生死的问题，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所以呢，他从生到死就是在乎他是顺从神，或者他是悖逆神。如果他是悖逆神，他就进到死的地步，他顺从神，他会进到生的地步，这样呢，犯罪是生死的问题。那神造人的时候呢，这些本性呢，中介性呢，是把人造在危机的里面。那为这个缘故呢，人不是呢被造成了一个 robot， 不是被造成了一个机械人，如果成为机械人的话，那么就没有自由可言。当我们提到人的时候，你要分开来，原先的亚当跟以后的人，现在的人已经没有中性的自由了，你明白了吗？原先的人曾经有过中性的自由，而现在的没有可能再有中性的自由了。虽然如此，我们现在犯罪的时候还是应用自由，所以呢，虽然没有中性的自由，我们还是要受审判。我们没有可能用我们的自由去选择这个生命，如果不是神先把生命放在我们面前来拯救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去求上帝把救恩给我们，除非神先预备救恩，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没有可能对上帝产生信，除非神把道赐下来，那个道产生对他的信的回应。所以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在整个归正神学里面， Reform Theology 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呢，我们在这旧的事情上完全处在被动 的状况中间，是完全不是出于我们的自由选择可以达到的，不是出于我们的功劳行为可以换取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善行可以拿到这个果子。这是神的救赎，神的主权，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是神的预备，是神的差遣，神的计划，是神把机会给我们，神充充足足的把恩典给我们。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你很清楚，亚当原先有的那个自由现在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所以人现在你谈人性的，你不能说他有中心的自由，可以选上帝，可以选撒旦，可以选善，可以选恶，可以选生命树，可以选分别善恶果树。因为人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呢在罪恶的中间。但是呢人犯罪的时候还是自由的，不，这个自由已经是偏向罪恶的。我们没有办法再用自由来定神要不要施恩给我们，是神施恩给我们以后来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有一个自由的回应。那这个自由的产生还是因为神的灵感动，结果呢使我们觉悟，使我们在道里面产生的对自由能够有正常回应，连正常回应的功效和正常回应的这个 果子都是上帝先在我们心中助攻，使我们从死中间活过来，使我们活了以后觉悟了，我们才有可能产生正常的回应。所以正常化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那么正常的回应是圣灵工作的果效。我再讲一次，正常化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正常化以后有正常的回应，才是这个是圣灵工作的果效。所以保罗说我们是死在罪中，他叫我们活过来，这一方面呢我们是被动的，因为他们也主动的要使我们从死里回生，他们也主动的使我们活过来，我们根本永远是死在罪中。那么我能活过来呢，就是主啊，我求你救我。我们这个正常化的果效就产生的回应，我们就能呼叫主名出来拯救我们。所以你的呼叫主名，你的悔改是因为新生命已经在你们做工的果子，如果神没有把新生命做工在你们，根本就不可能。这是稍微比较原先的跟犯罪以后的自由的情形。有什么问题吗？不要拖的这个牵扯的太远的地方，靠近这个范围里面有什么问题请问出来。
正常化里面啊，那个你对那个悔改，我还是有点不太清楚。
正常化，就
是悔改在先，在正常化之前，还是悔改是在正常化之后？
你先界定什么叫悔改？
悔改，有时候深，我了解的意思是说，是的走向一些是低的，那一个圣灵的感动，那我这个刚硬的心能够软化下来，能够愿意打开
心，能够接受。Okay. 那个是。救恩论的问题，所以我们稍微这个简单的讲，我不要太详细讲，在救赎论里面应该很严肃的讨论这个问题。通常不是归正神学，就是你要悔改然后你就可以得救，对不对呢？一个没有悔改的人怎么会得救？从词句同这个心理来看是很容易接受的事情，我悔改了，我相信了主就拯救我，因为凡一切信他的就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所以我悔改了，我相信了，我就得到生命。那归正神学要问你怎么会悔改，你怎么会畏罪痛苦？你说因为我想来想去不悔改很危险啊，我想来想去有罪应该悔改，你怎么会那样想？到底悔改的人是先听到才悔改，或者先悔改才听到？你们回答，很严肃的回答，你是先听到然后有所觉悟才悔改，或者你是先悔改才听到？
先听到。
信道是什么？从听到来的。所以这样呢，你听到的时候你是主动的或者被动的？你是被动的。为什么？你说我主动去的吗？我丈夫不去我去，我不是主动吗？那一天他去赌博我去听到，我主动爱主听到， 你听的道也不是你选的，那一天牧师讲那一篇道也不是你自由意志决定的，你得救的那一天听的那一篇道是谁安排的？神感动神的不能讲那一篇道出来，所以你永远是站在被动的事情上。道在你里面感动你的时候，这道最后的目的就是要什么？要把你生在上帝的国里面。所以我们是因为上帝的道而生的。保罗说，我等待忍耐直到基督什么成形在你里面。所以你听到听到的时候，后来基督就在里面成形，结果呢，你就呢因为道产生的信啊，结果呢你知道了神对罪是这样痛恨，基督为罪是受了这样大的痛苦，那你竟然在罪上使神使基督使圣灵担忧，结果你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有神的眼光、神的感情、神的知识、神的意象，这样的你就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既然罪是神所恨，你就痛恨罪恶，你一痛恨罪恶你就哭了。这个悔改是什么呢？是上帝把生命放在你里面，这个道重生你的一个果子，所以是先重生后悔改。福音派人就以为我悔改了，上帝看哦这个不错，肯哭就把生命给我，这无形中就变成了你的悔改是换取救恩，你明白吗？不对，是救恩的果效使到你最后不得不为你的罪痛苦，那你能为罪痛苦是照着上帝的生命本性中间对罪的愤怒、对罪的痛恨，那个东西你有这个生命的表达的时候，这表示神的生命在你里面。所以真正的悔改的人其实是有上帝的生命在他里面，那他就照着这个生命的元素，照着这个生命的感受，照着生命的本质来与神同行，畏罪痛苦，恨罪入骨，他就痛恨自己为什么罪中巴不得从罪中间出来，神的救赎就在这个人身上施行出来。所以我认为这一段呢是叫做怀孕期，然后你生出来哭就是生热，你孩子生出来是先有生命才哭，或者先哭才有生命，你明白了吗？生下来以前是不是不存在，或者九个多月存在，九个月都存在里面。我们常常以自己为主，都是我悔改上帝才救我，不是神已经感动你多久，有的人怀孕38年从小主了就一直听听，一直不悔改，到最后呢到了几十年以后就哭了啊！你这次怀了几十年的孕之后生出来就大哭，你悔改，那么这期间难道不是神的工作吗？所以神这个怎么悔改？你当时讨厌上帝，不要做礼拜，人家对你祷告的伴主你抵挡上帝，最后请你吃几餐饭不好意思才去做礼拜，怎么会悔改？很多人是没有请他吃饭不做礼拜，人家对他很好不得不为应付人情做，这个叫什么叫做悔改？这个就是到哪边去应付人情，听听到听了以后神就对他下一点种子，下一点种子，有这个种子慢慢长大长大长大，最后他悔改。这个呢就是生命的过程，神赐下生命的过程。所以上帝给你重生，你们是从圣灵生的，从上帝生的，你们是从福音生的，你们是借着上帝的道生的，你们是被生的 born again 被动的，你不是主动的，被动的生，你不能说我自己生出来，你是被你妈妈生出来，不是你自己生出来，被动的生。所以呢是神的道、神的灵、神借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的生命生。好了，那个不是人论，所以不要讲太清楚，你慢慢就感觉到一些不同的地方了吗？啊，虽然很难接受，当然很难接受，因为你怀孕几十年了，那过去你的观念也是几十年了，所以归正给你很大的 shock， 给你很大的震撼，因为归正归有很多东西都从神的宝座看的，把你很多的事情从你的经历看的，用你的经历来定真理，这叫人本的成就，用神的话的总原则来认识真理，叫神本的成就。所以圣经的话从表面来看你得到的是字句的，但你从真正的总言在看你到了经意，神的话是这样的。好了，我们继续讲下去了。 OK， 那么上帝原先造人的时候，人的位分是很特殊的，因为在两界之间，灵界无一与物界交叉的共同领域，那就是人的存在。所以人存在在一个呢，两界都可以影响他，两界都是他所需要的，两界都是他生命元素所有的，所以呢，他可以归探永恒，但他局限于暂时。他需要物质，但是他更需要心灵的供应。他在善行中间，他有自由行事的事情，但是他又有犯罪的可能。所以奥古斯丁呢，把这个状态的情形用两个西这个拉丁文来表示出来。第一 ，post picare。第二就是 post non picare。post picare 是 possible to commit sin， 有可能犯罪。post non picare the possibility of not committing sin， 有可能不犯罪。所以原先的亚当有犯罪的可能，也有不犯罪的可能。这是我所说的中性的自由，那是原有的，不是现在的。现在没有了。所以有时候你听我们老师好像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或者不同的描写，是哪什么时期是什么意思。那原先的亚当被造当然是正面来说，因此是很好的。上帝看一切所造的都神好，为什么？因为神的形象在他里面嘛。那关于神的形象是什么，等一下我们再谈好不好。那这样的亚当就有犯罪的可能，有犯罪的不可能，有可能犯罪，有可能不犯罪。但结果他选择了罪，所以呢神要追讨。当神追讨的时候，神对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你在哪里？上帝不是说哎，你口里吃什么啊？是塑胶糖或者什么啊？你吃什么？你做什么？你讲什么？你想什么？那个不是上帝的问号。上帝的问话是说你在哪里。这在哪里是关系的位分问题，位分问题。所以呢，上帝追讨人是从位分开始的，不是从行为，不是从伦理，不是从思想，不是从原理，是从位分开始的。你在哪里？所以上帝追讨亚当说你在哪里的时候，这句话呢已经告诉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一，你的原位已经失去了；第二，你的现位是很在危险的中间。你的 original status 同现在的这个 present status， 你原来的位分不是这样，你原来的位分呢是有中性自由，有义在你身上，但你现在已经选择了罪，所以你已经失去了你原有的位分。那这个问题到了二十世纪还是遮羞最大的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What is the identity of man in the universe？ 我们人在宇宙中间的位分是什么？现在的二十一世纪哈，这个新世纪运动其实很可怜，是慢慢在把已经在历史中间划清楚的人兽之分再把它混淆起来。我再讲一次，这个新世纪运动 New Age Movement 慢慢就把人与兽之间已经分化出来的区别呢，慢慢在混淆起来。所以你看电影里面越来越多动物会讲话，会思想，狗叫做贝多芬，Ninja Turtle 叫做 Michelangelo， 这些东西，那么慢慢就把那些狗的这个理智啊，所谓理智原来是没有的，把它提高到一个地步，差不多等于人一样的。那人兽之分越来越模糊的时候，这就变成这个新世纪运动一个记号。所以你每次看电影看小说，你不是看得很好笑很有趣味，对我来说哇，给我很大的这个意思，给我很大的释放，给我这繁忙的世界都会得到很大的安慰。你一定要用神学次序去了解 everything should be theologized。你度过了归正时间，你要用神的保守看一切。这个文化现在在危险的中间，人最笨的就是发现他不笨。那么人的笨也是发现了他自己不聪明。 你发现你不笨，你就抵挡神；你发现你不聪明，你就甘愿为动物。所以这是人的不可救药的地方。上帝把人造在一个很特殊的位分中间，人不是神，也不是物。大家说，人不是神，也不是物。你把人与神同等的时候，你就笨，笨在哪？笨在把自己看得太聪明。你把人与物齐等的时候，把他同等的，你就笨在哪？笨到没有发现你是比他更聪明。所以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是人性对自己不认识，对现位、言位、恒位不了解，一个很总括性的描写。这句话在哪里呢？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自以为聪明，反成为愚拙。我们在神面前不把神当作神，结果就不会把人当作人，更不会把物当作物。所以 let God be God, let man be man, let the matter be matter、啊、以神为神，以人为人，以物为物的人，这个人是真正智慧的。那么你把自己当作与上帝同等，那你就做起神的荣耀，你就超越自己应当有的界限，结果呢，你一定是掉到非常低的地步。进化论的毛病就是不相信神，结果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动物，对不对呢？如果你要相信神，那么人是神造的，你说不要，我不要接受，那哪里来的？妈妈生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第一个妈妈是哪里？你就说猴子的孩子，就不要承认是神造的，就不得不沦落变成是畜生生下来的。那这个就是自以为聪明，反成为愚拙，最清楚的一个近代的科学给我们看见的情形。上帝把这么荣耀的地位给你，你是神按他形象样式造的人，你不是万有同等的那种地位，你是高过万有，你在神之下，在物之上，这样的神人物，神比人更高，人比物更高。这个人的地位你找到了以后呢，那很多的事情都自动解决了。如果你人的地位在宇宙中间，你不肯照着圣经所定的位置去接受的话，你只能制造更多的麻烦。所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加增，不把自己当着神，照着神所给我们的地位来做人，好好做人呢，一定的过的生活不像人，不像神，也不像牲畜，乱七八糟，不伦不类的生活，就是这样。所以人论也是很重要的，给你知道你是谁。所以呢，原位是什么，现位是什么，然后在基督里面，主里面的地位是什么，结果所到的恒位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Original status, the present status in sin, and the possible of being in Christ, the status in Christ, and the eternal status in the planning of God. 我们的原位，我们的现位，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新的地位，我们在神借着基督成全以后永恒中间的地位是什么。我们从原位就知道不是神，我们不是神。We are not God, 大家说 We are not God, 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绝对与神之间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的分法，我们不是神。就是以后我们借着基督的救赎到永恒中间，在神那里我们就不能成为神。所以呢，这样的对人的位分不清楚的，一定产生许多这一方面的异端。如果你把人当作神，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站在顺从神、顺从他的宝座、接受他的权威的这个地步，遵行他的旨意也不可能了。如果你把人当作与动物一样的，那你就连基本自己的人的位分、自己的荣耀尊贵是放弃了。那如果在永恒中间，你以为你又可以回到变成神一样的地步，像李长寿所讲的话，那你就是人神人又不分了。那个时候呢，你就变成好像泛神论的思想一样的，万有都变成神，这都是不对的。所以人永远是人，神永远是神。人要守住人的位分，他才能好好做人。你要照着神所安排的位分，你去学习怎样做人，在神之下顺从神，在物质上治理物，这样的顺以神管理万物，这是你的责任。有没有什么问题？请。
在生死之间，这个或者这个善恶数这个不太，这个善恶数，上帝命令他不能吃，这是上帝命令没错。 那魔鬼也没有说你吃的眼睛就明亮，见如神能知道善恶。到二十二节，是你神讲说，
我不要他像我们一样能知善恶，是吧？
对，能知道善恶，已经比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那么这个善恶是到底多厉害，有多少功能？
吃东西很影响的，为什么吃了那个善恶果树有这么大的改变？结果连上帝都好像说不愿意他再进去了，因为他已经吃善恶像我们一样了。我问你，这个善恶树被西方认为是知识的树，我是很反对。这善恶树不是知识的树，善恶树是这个分别善恶的树。你能知道善恶，上帝要不要人知道善恶？为什么叫他不要吃？
那个不是知道善恶，分辨善恶的意思，而是说像上帝的权柄来判断什么是善恶。
上帝要不要人分辨善恶？
上帝要让人按照他的标准来分辨善恶。
上帝要不要人分辨善恶？要。上帝要人知道善恶？要。如果上帝不可以人知道善恶，如果上帝不要人分辨善恶，为什么全本圣经赐下这么多善恶所启示出来的道理？就神要人知道吗？但是呢，两件事，你根据什么原理去分辨？你在怎样的生命状态中间去分辨？就这两件事。所以神要人呢，在知道他有神的生命，照着神的原则的时候才去分辨善恶，所以这样的这两个就是标准的问题。第二就是时机的问题。你的孩子五岁，你要不要告诉他生意是怎样的，性的关系是怎样，婚姻是怎样？要不要？你不要告诉他。等到他四十岁还没结婚，什么都不懂，你要感谢主他从来不知道吗？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他可以知道的，但是怎样知道，什么时候知道，在怎样的状况中间知道。所以这个的是神要人知善恶，神要人辨善恶，但是要照神的标准辨，要在神的生命状态里面去看清楚来。撒旦就在这里呢，先神而来，要人呢从错误的观点去辨知善恶，然后以撒旦的标准去辨知善恶。所以这是神所不许可的。
是撒旦引诱亚当夏娃？
当然了，那个知识论的第一个大混乱从那里来的。因为呢，上帝说，那么这个就是启示了，就是上帝的道了。上帝说你不可吃，这个是什么？是禁令了，上帝的诫命出来了。你吃的是必定死，这是上帝的审判会来到。所以上帝的启示中间呢，有准则，有诫命，有审判，有境界的话已经定在那里。是上帝的话呢，是不是真正的标准呢？这个就产生了怀疑。所以魔鬼说呢，你吃的不一定死，这个就什么怀疑派的产生了，对不对？那么怀疑就是说制造另外一个权威来使人受诱惑。每一次呢，你领受一个权威以后，有另外权威再来摇动你领受的权威的时候，那就变成了所谓的思想自由。但是呢，所谓的思想自由呢，如果是对神的道怀疑的时候，那就是异端的侵犯，那就是罪恶的开端，那就是试探。所以我们要很谨慎，我们领受神的道之后，应当把他的权威先持定了。那么别的思想继续来的时候，你用神所给你的权威去批判他，不是去比较他。我再讲一次好不好？把神的道的权威持定了，用那个去批判其他不同的思想的来源，这样才是正统的这个神学，才是正统的信仰。我们许多时候神的话已经听了，撒旦又来一个新的话，新的权威来，你就把两个权威等量齐观，然后来比较，然后来讨论，好像呢每一个权威都是真理一样的，不能够。撒旦用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对你产生诱惑，使你对上帝产生怀疑。怀疑什么？上帝的动机。
怀疑他的，
怀疑他的， 从怀疑他的动机就自然产生怀疑他的权威。为什么怀疑动机先开始呢？因为人不肯受骗啊，他上去上帝骗你，那岂有此理，像他的话就哪里可以相信。所以怀疑动机的结果就产生了怀疑权威。雕拨离间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对动机的怀疑啊。我不是叫你怎么去雕破立体，我是告诉你魔鬼是用这个办法。所以呢，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的知识论是这样讲的，上帝知道你吃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善恶，上帝不要你知道，所以上帝叫你不要吃，免得你知道像他所知道的。他既然不要你知道而你又不知道，我就告诉你，免得你不知道，懂吗？那这个全部都是关于知识论的问题。那亚当心里想，如果这样的话，我一知道像上帝知道的，我就和他一样聪明了。而上帝原来是要垄断智慧，他不准我知道，这样的上帝根本是抹杀理性，这样的上帝根本是不准思想发展。所以我为了自己的思想自由，我一定反抗他。原来他对我的禁令背后是有其他的动机，原来他自己也是妒忌我的，所以呢他就怀恨在心，吃了以后呢就整个反过来。那么呢，你吃了你眼睛就不明亮，所以撒旦讲的话其实是很矛盾，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或者你吃了以后你就明亮了，你吃了以后你眼睛就不明亮，所以呢你吃了不但不死而且会更漂亮，你不但不死而且眼界打开。所以这个又是 Watch and Chauvin 的文，就是宇宙观的问题，怎样使你产生一种宇宙观的改变，整个宇宙中间对真理的诠释都是一种背后的那种呢这个什么宇宙观的问题。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研究神学的结果，你能变成用神的眼光来看一切的事情，你的神学是好的。每一个这个宗派的神学都有一套的宇宙观，都有一派的这个知识观。这个宇宙观已经在你里面形成一种看见评定一切的基准的时候，那就很难改过来了。所以很多人用他那个眼光、那种见解、那种的对、那种的对，就是宇宙观的基本的那种架构呢，来去评定一切的时候，什么都错了。撒旦就从这里开始。OK， 所以亚当夏娃吃了以后他眼睛亮了吗？亮了。什么事情亮？亮了。为什么？他就看见自己原来是车身入体的，是这方面亮啊，不是不知道，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因为神的荣光在他四周，在他身上，他看见神的荣光。这个如果这样讲下就变成解释创世纪第三章了。创世纪上是人论的问题，所以不要解释啊。有时候我功课教不完我也不遗憾，因为至少应当讨论都讨论清楚的。很多神学院功课教完了结果还是不懂，有什么用？
从我可你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你像我们这个男孩子和女孩子到那个青春期的时候，他那个打开了有那个 puberty 那个才 kick in， 可是在我们生的时候，我们的 hormone 一直要到十二岁、十三岁或十四岁的时候才会 kick in，那个青春才有那个性的第一个象征。不是在亚当被造的时候，他那个这种那个已经是成人了。成人的话，可是他那个萨克拉，他这种成长那个激素，比如说 kick in， 假如他不吃这个吃这果子的时候，好像是才 kick in 一样。
你现在用现在的荷尔蒙的进展来解释创世纪第三章，是？那我告诉你，同样的。你是一个成长的人啊，成长的人，你结婚那一天看到你太太的身体这么美的时候，你那时候是不是感到荣耀上帝？你是感到上帝创造的奇妙？当然是的。这就是 pornography 跟 art 不同的地方。
真，我是说那个他吃的果子，说他这个我们那个
就有性的意念来了。
没有，荷尔蒙才开始在我们。
你怎么知道他吃了那果子，荷尔蒙才开始？
因为
你现在用现在的医学来解释第三章，我刚才讲的，我告诉你，上帝造人本来就是美的，本来就是很伟大的艺术，就是世界最美好的 行是最美好的身体，就是神造的人，人的这个艺术性呢高过所有的。所以米开朗基罗不爱画外化动物，也不爱画植物，不爱画山水，就是爱画人体，因为他真正人体真正的艺术就是人体中间的表达。那么呢，如果你以清洁的良心，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宇宙观是从神而来的，你就看见这是神的创造，这是神的奇妙，这是神的荣耀。罪一进来的时候，你看见这是淫逸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就不同了。那么夏娃吃了果子，又叫亚当吃，吃了以后他们眼睛一看呢，看见上帝吗？看不见。看见魔鬼吗？看不见。撒旦就逃之夭夭，无形无踪了。那神的也没有看见，而且他们现在不能看，恨看，怕看。所以怕字第一次开始是犯罪以后，天气就冷了，第一次表现是犯罪以后。所以这样呢，不但是眼光变化了，温度的变化，心理的变化，心理反应的变化，都从犯罪来了。以后呢他就逃避，逃避呢看见自己赤身露体，就破坏大自然，把树叶遮下来变成哈哇伊，就开始遮盖他的露体。那么这最美的东西就开始要盖起来了。所以呢神呢这一段话呢，对到二十一世纪还是最伟大的描写。为什么同样是被造的，这一块肉就可以晒太阳，那边就不可以晒太阳呢？为什么同样上帝造的，见人见面人家看你的头很高兴，看你那一部分你吓死了呢，你害羞呢？是神造的嘛。所以科学没办法告诉你，医学没办法告诉你，心理学没办法告诉你，就从神的话才告诉你。所以人要在最终的时候呢，就有一种自我评估的时候，完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世界观产生 interpretation， 完全就不同的，就这样。所以知识论的混乱从那里开始的啊，这宇宙观对人性的这个价值的评估的错误从那边开始，什么都从那边开始的。好了，我们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人与野兽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你们尽量回答。现在轮到你答我，我不答你。人与野兽之间有什么不同？这个讲完了，我们就要进到有关于这个神的形象的问题。人与野兽之间的不同，也就是人的独特的地方，人独特的地方也就是神放在人里面形象样式的功用的地方。人与野兽有什么不同呢？人有灵魂，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
的。
对，
圣经没有这样讲，或者你就说动物不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还有什么？人会问这个问题，动物不会问这个问题，非常好。还有呢？人会思考，逻辑推理，宇宙探讨，事物分析，动物不会，动物是为人服务的。我们可以把动物抓来放在动物园，动物不把人抓去放在人园。我们请牛羊牛马给我们的种田，动物不会抓我们去做它的奴隶。很好。还有呢？动物没有历史啊，没有历史观，没有历史学，没有历史方法，它只有它这个获得了一代传一代的机械式历史，没有意义历史。其实历史很多种的，对不对呢？好像每年几月份气候你要从哪里飞到哪里，以后飞到哪边，过了几十年那个地方的水没有了，它就搬到别的地方，所以它的历史上一段是到这里，现在也是有历史的，但没有历史观，没有历史学，没有历史方法论，没有历史的这个哲学等等。还有什么？啊？谁？懂。所以人没有穿衣服会羞耻，动物没有穿衣服会很大方，跑来跑去，不懂得羞耻。还有什么？人有开始没有结束，动物有开始有结束，死了就完了。还有呢？人有烦恼，动物没有烦恼。你们听过动物自杀吗？有，好几次。 墨西哥曾经发生过一只大象自杀，因为他的孩子死了不能救了，结果他一直撞墙撞到最后自己死了，他也烦恼有一点点。还有人，人觉得自己是人，有创造性，动物不晓得他是动物。我们的等着人，我们怎么知道动物不知道他是动物？ Okay, 还有，吹过去的，动物只有给上帝升起，没有吹起。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啊？顶天立地的站立姿势，动物都会匍匐在地，那个情形。还有什么？所以动物连泥土都不需要。
动物它跟其他的万有都是一样的。
动物是。
就是从无变有，从无有出来，而这是人独特的地方。
你想上帝会不会泥土捏来捏去，捏成像，捏成然后就走吧，他就走，或者连那个都不必要，只有人才需要用泥土。动物是用泥土造的，哪一些？啊，死无变有啊啊！创世纪二章十九节，念一下。我相信动物也是用尘土造的，因为死的时候归回尘土，不是归回无有，是归回尘土。是啊，念出来。是用土造了一切啊！不，人是有存心，他没有。好，还有没有？人会说话，动物不会说话吗？
鹦鹉也有语言区。
鹦鹉有什么？
语言区就是这个。
哦，语言区。
对，它可以学话。
有语言区，所以会说话，不会造话。
对，狗没有。
不会，狗没有语言区。
狗没有语言区。
啊，在印尼动物园里，哎，不是动物园，在印尼的这个树影公园，有一只鹦鹉会唱印尼国歌。会。啊，你跟着再往大洋吹，他就静静，他不睬你。等到你走很远了，他就在吹。还有一个牧师养一只鸟，这只鸟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跑到他面前，哈利路亚，他就不睬你。他就赞美主，赞美主。那你就跟着赞美主的，他又不睬你。等到你走了快要门口，他说。真的事情哎，那个传道的是我的学生，那是不是叫做语言区呢？是不是叫做他能防人讲话，但他不能用话表达意义 ？OK， 你要一直要找出动物和人不同的地方，否则你这科功课是不能毕业的，是吧？你这一课呢，如果你不能找出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你永远不可以及格，不可以 pass。人与动物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人文字的记载可以，动物没有文字，因为那他的眼那玩电脑的人也不用文字了，所以他这里那个用文字太落后了。现在你们美国的人呢，写字难看死了，真是没什么都用机器用打字，他们一个字都不能写，写的难看的不得了。你到台湾去，到加拿大有很多很漂亮的字，一到美国来看呢，难看的死。我每次看这个什么字，是不是三年级？不是 PhD 写的，许多博士写的字，不像三年级的写的程度。还有什么？
人有宗教，
人有宗教，动物没有。还有什么？人会笑，动物也会笑，只有在 Disneyland 的那卡通里面，动物不会笑。人有幽默感，动物没有幽默感，对不对？人有德性，动物没有，所以人与动物的分别是多得不得了。最后的近代的这个考古学，从生物学以至于这个化石学啊，发现一样东西，但动物连化连你的声带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呢它只能出一种简单的声音，狗有 象，猫叫喵。这个意大利歌唱家他说，动物的就 vocal 最好的就是猫，因为他一叫就五音都是咪哎啊哦呜，喵，一哎啊呜，五个音都出来，好像一次出，所以他说，所以一个人要学 vocal 要先像猫一样的，他说的，就这个是猫学，不是人类学啊。那么声带没有，所以从所找出来的所有化石 ，Neanderthal man。啊 ，Pildau man 不必讲，那是假的。Cro-Magnon man is African man， 还有其他所有的所谓化石、猿人的化石，都找不到有声带的地方。所以动物，这个猿人这些石头化石，根本不是人类的祖先。所以我告诉你，不要相信进化论。进化论在以后的日子越来越蒙羞，越来越显出自己的愚昧。进化论在历史过程进展了以后呢？越来越显出是违背圣经的话，所以你不要相信他，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事。语言是很重要的，因为语言呢是用声音表达，而语言的背后是什么？是意义，意义的背后是什么？是道。所以呢，这个呢，道就产生了这个意义。从道要表达的是意义，意义就表达出言语，言语呢就用声同音表达出来。所以有声的不一定有音，有音的不一定有言。有鱼的不一定有言，有言的不一定有意，有意义的不一定有道，就是道一直开展出来，到最后用声音表达。所以呢，没有意义的声音，不是神要我们人性里面所有的声音。那些所谓讲方言没有意义在里面的，根本不是从圣灵来的。你看，这是个总原则的问题。因为圣灵启示道，道把神心意表达，那这个心意呢，就变成我们生命真正意义的引导，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传讲上帝话语，这言语就把意义表达出来，所以言表心声是这样。有一些人有言没有语，什么人呢？哑巴，对不对呢？哑巴语不出，但是里面有言呢，所以你问他的时候，他可以写字。圣经就一个例子，就是约翰的父亲，哑巴讲不出来的时候，那么人家问他怎么样，他用字写出来。所以他没有语，但是他有言，言里面有意，意里面有意，意的背后是道。所以上帝就是道，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就有意义表达功能。所以人有言语的功能，人有语言的必要，是这样。 OK， 人与动物之的分别是多得不得了。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好，人与动物之间不同的分别，这个根本就是呢，在神本性中间要放在人身上的那些事情。所以我今天现在就要开始讲关于神的形象的问题了，关于神的形象的问题。圣经用两个字，希伯来文也两个字，就是形象跟样式，形象跟样式。那么呢，到底形象跟样式是两件事或者是一件事呢？从全本圣经的语言学来看呢，应当是一件事。因为呢，圣经常用对偶的这种词句的诉说的方式来表达一件事情啊。比如说，我心尊主伟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那么这个就是要把心灵那一个部分的感受呢表达出来，所以就用两个不同的名词来表达。这一类的事呢是多得不得了，在圣经里面。所以呢，形象样式应当说是一个事情，一件事，但用两个字来表达出来，形象跟样式。现在我们先解释天主教怎样看形象跟样式这件事。天主教是把自然加上恩惠两件事情来解释人性，所以呢，它结果就发展了自然神学，再加上需要恩惠的神学。那么人有这两个层次，就是自然的层次加上恩宠的层次。自然的层次就是叫做上帝的形象，恩宠的层次叫做上帝的样式。所以他说人里面呢有一个自然的这个神的形象的这个本质，那再加上有上帝的样式的外面这个本质，所以叫里面的这个自然形 神的形象就是人的自然人，人的自然的这本性，人有天然的本性，这天然的个体，这个就是神的形象。人里面天然的个体，天然的本性叫做上帝的形象，原先是没有罪的。人被造的时候有上帝的形象，也就天然个体，原先是没有罪的，虽然他有面向犯罪的去向的可能 the tendency to commit sin， 人有这个面向犯罪的去势的这个可能。这个呢不够，所以上帝再把一层外面的东西加在人身体上面，人的这个本性上面，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宠。这恩宠就是上帝的义在人的身上，所以这样呢，里面有天然的本质，外面加上上帝的义的加上，那这个就是上帝的样式。人被造的时候，这两方面都有，所以呢，里外面有上帝的恩宠附加在外面，这样他就有上帝的义，有这个公义的个性，所以这个叫做上帝的样式。所以同时两样都有，被造的时候，犯罪的时候呢，就外面的这个恩宠丢掉了，所以这个样式就失去了，剩下的就是里面的这个自然人。所以犯罪以后呢，人就成了一个只有自然个体，只有上帝形象而失去上帝样式的一个人性，这是天主教的解释法。那么自然人现在的情形是这样的，现在的情形还是完美的，就是还是有足够的力量去明白认识上帝的存在。那这一点请你注意，这跟归正神学很大的不同地方就在这里。换一句话说，犯罪的时候只有失去上外面公义的一部分，没有失去里面天然的理性功能的部分。所以人的自然个性里面有很足够的理性功能，这个足够的理性功能可以使人认知神，认知神，认识神。所以对上帝的认识，特别是上帝存在的认知功能，在天然里面个性里面已经有了。那这件事情到了改教时期，加尔文派的归正神学呢是大大的攻击。为什么呢？因为从 Aquinas 的思想你看见，他们相信呢所谓人性堕落呢是意志的堕落，倾向罪恶，犯了罪，意志堕落，感情堕落，但是理智呢没有什么堕落。所以天主教相信犯了罪的人，亚当堕落以后，理性功能还是相当完美的，因为理性功能还是相当完美的，所以堕落了的人，犯罪的人，他还可以照着原有的理性功能，就是没有什么堕落影响的人去认知上帝。这样呢，对不信的人呢，你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能认知上帝，你也认知上帝，你就帮助他，使他透过理性功能没有多大堕落影响的，去呢明白上帝，认知上帝的存在。那够不够呢？不够。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上帝的存在不等于得着上帝的恩典，所以呢，你知道上帝存在还需要加上恩宠，所以这个恩宠就是耶稣基督救恩以后才能加给人的。所以他的亚当被造原先呢有什么呢？有自然个性加上恩宠在外面，这就是样式在形象的外面，形象样式具备，堕落以后呢样式失去了，这个形象还有，所以我们不像上帝，但我们还有上帝的形象。自然个体里面理性不受堕落的影响，所以理性能认知上帝的存在，对上帝存在的知识的可能性还在的。这个是天主教的看法。那这件事情呢一直到了梵蒂冈第二次的 Vatican the Second 还照旧在那边重提这个理论，就是呢人不需要特别的恩加在他身上，凭着他原有的理性已经可以知道上帝的存在，已经可以知道上帝的存在。所以呢所谓的自然神学，你这个句啊，这句话不是等于说、哦、自然在自然界找到神学，不是的，这是指原有的人的自然个体的理性功能发展出来的一套神学。这一套的神学就是说呢可以用 人自然个性的理性功能去查看宇宙万物被造的大自然，从这里归纳出来神是存在的，这种神修方法，这种神修内容叫做自然神修 Natural Theology。 所以自然神修呢，无形中已经在许多基督教的讲台中间被应用，但是很多基督徒从来不纠察。所以呢，我们许多人试试看用科学正道，你们听过这句话吗？科学正道有什么资格？什么资格用科学正道？你说呢？科学可以帮忙基督徒一大堆，传道人讲到人家不爱听，叫几个科学家来讲，人家哇，这么有学问的人都做传道人，我感谢主，像基督教大概是真的。这么科学家都要信耶稣，基督教早就没有人尿了，现在感谢主还有几个有学问的科学家信耶稣，给基督教呢重新一次机会，可以得到世人的青睐啊！所以科学正道，科学家一来讲座就满了，牧师上台讲八股，所以牧师讲得到人家讨厌死了，科学家讲得大家感谢上帝，大科学家来帮助上帝，给他的存在更不动摇，就是乌撒的手伸出来要扶持又跪，上帝不需要借着科学家来帮忙。科学家是谁？科学家是上帝给他机会明白上帝创造的奥妙所得出来一切的知识，为的是上帝永远被彰显出来，不是他来证上帝的。科学证道的方法论是错的，是科学发现神已经显明的他创造的奥妙，这个就对了。所以用道来证科学是对的，科学来证道是不对的。那么呢，讲道中间呢有许多科学证道的例子讲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得到很大的帮助，这是从堕落线以下的现象界看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哇，原来如此。所以用科学一条一条证明原来上帝是对的，其实呢用的字是错的，不是证，科学不能证道。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时期的科学都不一定是绝对可以持定下去的真理，今天的科学可能被明天的理论推翻，对不对呢？哎，回答，你不答我，我以后也不答你，因为我们是照公义原则侍奉上帝。今天的科学理论可能明天被推翻，对不对呢？所以科学是暂时还没有被推翻的宇宙知识。大家说，科学是暂时还没有被推翻的宇宙知识。在还没有更好的知识来临之前呢，我们把最能依靠的比较准确的发现的结果暂时持守，有这个暂时的知识，这叫做科学知识。所以呢，许多物理学家他们拿到这个诺贝尔奖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推翻了过去的理论。而那些被推翻的理论到底是不是真理呢？如果是真理，为什么会被推翻呢？如果不是真理，为什么人相信呢？因为它在科学范围。所以这样呢，那些把科学当作是信仰对象的人，是比我们把上帝当作信仰对象的更迷信。你听懂吗？如果你听不懂，就证明本来你迷信了很久了。好，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说，一个善讲台来 support 自己的讲台，而要用自己的讲台去证 support 圣经的话语，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听不同意这句话。
我不同意，我胸有成竹，所以你一问我，我真的不同意。你这一张钱啊，是真的是假的？有没有内证？我没有带钱来，给我带一张钱来。这一张钱是真的是假的？你不应当用钱里面的东西来内证，你应当用外面来 support。 我相信刚好相反，如果这一张钱是真的钱，就在这个钱里面一定有他自己是真正的钱的记号在里面。那个细节不谈，我讲总原则解经好不好？那这一张钱是真的是假的，这个里面一定有他自己是他真的是记号。这个东西就是现在副教授的人忘记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一定要帮请大家来帮忙，好像才会活下去一样的。所以我把一只狮子抓来，我说这是狮子，你说不要用里面的证明，你用外界来证明它是狮子。我说证明不证明不要紧，我把它放出来好不好？
那么这个狮子一放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证明它是不是狮子。你斗过它，它不是狮子；你给它吃掉，它就是狮子。对的，狮子在狮子本身有狮子的 DNA， 在狮子里面狮子的胆量，有狮子的本性，有狮子的力量，有狮子的一切的一切，就整个个体里面有它有狮子的记号。所以呢，道的本身一定要自证，道的本身有自己永恒不能磨灭的本身的本质在里面。如果你把这个都放弃，你根本是个没有自信心传道的人。所以结果要用各样的办法来证明道。其实呢，我不是说不可以用科学来讲道，可以的，我也常常讲的，但用词不是。圣经说呢，上帝显明自己在自然界，不是上帝透过自然界来证明他，你明白吗？所以这个证明是说来资助，来引证啊，显明是神自我彰显，所以神的永能同神性已经什么显明在受造之物，所以借助受造之物，虽然不能看见上帝，可以使我们不可推诿，因为这是他大能，他神性的彰显。显明跟证明不同地方在哪里？显明神是主动的，证明神是被动的，而显明是神自己的作为，所以神自己显明的时候，我们才认识他。所以这个是启示的成就，不是自然的成就。而自然成就是什么？用各样的办法来证明。所以结果就找出三条路，这个就是 theological， 这个 teleological， 还有这个 cosmological， 还有 ontological， 也就是呢所谓的宇宙论的证明，所谓的目的论的证明，还有本体论的证明。这个三大证明来证明上帝存在，这叫做自然成就。那你的理性就作为一个最后的审判官，我认为这个对，哦，这样子可以可以，我是有相信的。那么真理就变成你的客体，你的理性判断变成主体，所以你用你有限的、被盗的、堕落的、不全的理性，当作绝对的审判官来审判上帝、审判自然，所以这样证明上帝是对的，我相信。结果呢，上帝变成在你审判之下的一个客体。所以呢，到了改正。改教运动的时候，归正神学就提出来，完全不是这一回事。那么是哪一回事呢？就是堕落已经侵犯到理性里面，所以你不能说只有意志堕落、感情堕落，连理智也堕落。Even your reasoning power is polluted, also， 因为理性也已经堕落，所以今天的理性功能看起来好像还是 valid， 还是可能的，但是实实在来说呢？理性功能的终极目的一定是乱的，所以许多科学家他们不能够用他研究的成果来达到上帝造人 有研究功能的终极目的。我问你，上帝造人给人理性研究大自然，终极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他没有办法荣耀上帝，所以把科学的发明达到一个地步以后，他就拿来当作制造武器来害人，所以结果不是荣神，不是义人，乃是荣耀自己，侵犯别人。所以科学到了适用科学的时候，变成犯罪的攻击。所以适用科学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呢？因为理性结果变成了什么？意志的俘虏，变成了罪恶的工具。所以你发明的一切一切，为什么？为赚大钱。赚大钱为什么？为了使自己施肥。为了什么？为了情欲的放荡。所以许多人结果呢，他理智功能比较完善的那一部分背后呢是没有动机的对神的荣耀的支持，还是被玷污。所以呢，归正神学说，连意志、理智、情感，所有的行动、观念都已经被玷污，这叫做 total depravity， 完全的堕落。完全堕落不是说落到底了以后就不永远爬不起来的完全堕落，完全堕落是说呢，罪已经侵犯到你的每一个阶层。没有一个阶层不被罪所侵犯，包括理智。所以呢，梵蒂冈天主教大会管理这一点的时候，还是一点没有悔改。他们还是人不需要恩典，单单靠自然个性里面的本能理性就可以发现上帝的创造。结果呢，就可以用没有得救的人的思想，就可以知道上帝是存在的。我们的看法是不是？如果神光照一个人，这个人才可能看见真理。如果神的道不产生发光照亮他，他用自己的理性没有看出这个宇宙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看见自己可以得到的利益是什么。
道上帝是一位事，
知道有一位上帝，跟
知道是一位事，跟
OK， 你知道是成为你相信的一个前奏或者一个部分，但你知道神，你又不等于能够相信神，所以就许多外邦人他知道有上帝存在，有上帝存在，但他这位上帝的存在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就变成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又不是自然神学了，你一个一个名词要去了解它，当然是两件事情，当然是两件事情。不，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必须信上帝存在，有信他施恩给我们，对不对呢？那么信上帝存在加上信上帝施恩给我们 Believe in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believe in the grace of God， 这两方面才能真的与神发生关系。这里提到的信神存在啊，信神还是一直信心的一部分，信不单是知上帝的存在，所以呢，我们借着堕落的理性就可以相信知道上帝存在，连上帝的恩宠也不需要就可以了。基督教的看法不是如此，如果不是上帝开恩，你什么都不能知道，你能知道一切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呢，堕落已经侵犯到理性，不是单单侵犯到意志而已。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我们继续讲下去了。现在马丁路德对于这一个形象样式的这个探讨，马丁路德认为呢，我们没有办法讨论形象样式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讨论形象样式的问题，因为当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正在讨论一件已经不存在在我们里面的东西，已经失落了。所以呢，形象样式既然不存在了，那你讨论这个不存在的东西，你根据什么讨论呢？已经堕落了嘛，没有了。所以呢，这样呢，我们只能够从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看见一些，也没有办法好讨论原有的状态是怎么样。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的那样式是上帝自己的样式，这个到底跟被造的形象样式还是有一段的差距。亚当所有的形象样式是不是被造的？耶稣基督的形象样式是被造的吗？不是的，耶稣不是被造的，对不对？亚当是被造的，耶稣基督是神自己来世界上做人，所以他有神自己的形象，是非受造的形象，来到世界有最深的形状。所以当你看到耶稣的形状的时候，耶稣的形状是最深的形状。既然是最深的形状呢，当然同原先研究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所以亚当被造以前，亚当犯罪以前被造原有的形象，应当是比耶稣来到世界上的形象更荣耀。你们可以接受这句话吗？因为他无家庭美容，连在人间都无家庭美容，所以人间比他更英俊更漂亮的应当是有的。那有一个人反对这样的方法，他说的那一句话，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他无家庭美容，是指他原有的荣耀来看，他做的人就不能算是家庭美容，可能耶稣是很英俊。那回教徒说呢，穆罕默德是当代最英俊的男人，可惜完全没有办法证明，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人的形象画下来给人家可以看，还认为自己是回教徒的。所以回教徒就好像从字句方面比我们更严谨的守住第二条，不可制造这样的像，也不可以拜他。所以你在回教堂里面完全看不到任何的像，直到照相机出来的时候他们感觉到不一样，因为这不是画像，这是照相。所以你现在可以很多呢，这个回教堂的照片你都可以看到，回教堂都可以你在电视台看到，电视的广播看到，因为是照出来的。但是你到他回教清真寺里，你看不到用人手画的什么像的，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像是怎么样，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形象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当然有一些归正宗的教会是不许可也画耶稣的像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恭敬，也是不对的，因为耶稣在地上的像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但是所有的画家画耶稣的像的时候，通常都有一个原则，要把公义跟慈爱接连在一个很特殊的面孔上面，表现出一种神性的威严，加上人性的慈悲在里面，就把神人二性的最伟大的表达。多数耶稣像都是有胡须的，对不对？有没有啊？有没有看到没有胡须的耶稣像啊？有，有谁的？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审判， 耶稣来的时候是一手这样，一手这样，那么他要把体态中间呢表达出全世界最大的权威表达出来。所以有一篇文章说，单单看那个手的经络的表达，好像全世界在掌握在他手中，所以他就要审判万有。而连练他的威严是完全没有什么赦免可言的，因为赦免的日子已经过了，审判的日子来到了。那么呢，那个眼光看着下面，那威严从上面来，然后呢，整个面孔，这个一根胡子都没有，在哪？所以如果你看最后的晚餐，哎，不，最后的晚餐，最后的审判，就在西斯廷在梵蒂冈，陈主任牧师由我们有一次就归正宣在罗马办，好不好？那么以后就一方面给你们讲的时候，就一方面带你们看伟大的艺术品。这个这一两个礼拜一定给你们带一次到这个大都会博物馆去欣赏最伟大的艺术。这边的博物馆是比华盛顿的就更大设备，真的。因为华盛顿那个美术馆收藏品不到几万件，这边的收藏品是300万件，当然不能全部摆出来。好了，我讲到哪里？刚才到罗马开神学院。
马丁路德
啊，是马丁路德已经死了。那在耶稣身上看见怎么可以相比呢？因为耶稣基督从他原先的形象来说是神的形象，在人间的形象是犯罪以后的形象。所以原先这个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前，原有的人形象是怎么样，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是马丁路德的看法。我们看加尔文的看法，加尔文认为一切超过动物的特性的都是神形象在人身上的彰显，所以人有超越动物的一切的天性，人超越动物的一切的特性，这些超越的特性都是神形象的彰显，这是很伟大的一个发现。人之所以是人，因为是超越动物；人之所以是人，因为神有神的形象在里面。所以上帝造了万有以后呢，他就造了人。造人的时候先商讨，先有一个结论，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上帝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在这方面男女是平等的。大家说，在这方面男女是平等的，在生育的事情上 男人是不如女人的。大家说，在生养的事情上男人是不如女人的，女人怀着所有的人的胎在她的身上，这是神对女人特别的信任。特别如果男人怀胎一定一下子掉胎了，他蹦蹦跳跳，这个一点都不仔细，所以上帝说不可以，粗枝大叶的人我不信任你。他就信任你，所以他就好好照顾，把他生出来养大成人，是很奇妙。所以女人不要轻看自己，所有伟大的总统都是透过你们出来的，所以最伟大的探险家都是你们把他保护好好才生出来的。男人是出于女人，但是也不要笑啊，因为原先的女人是出于男人，所以笑啊是从男人出来，以后所有男人都从女人出来。大家说，笑啊是从男人出来，以后所有的男人都从女人出来。女人不但会生出男人，还会生出女人，你看厉害不？这男人只会生出一个女人，笑啊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做男的不要笑啊，这样讲我们的姐妹们比较有一些安稳跟这个。这叫鼓励啊，上帝赐福我们。好，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么男人是照着上帝形象造的，女人也是照着上帝形象，所以他就照着自己形象造男造女。从来没有一本书像圣经第一面就把人的定位讲清楚，从来没有一本书像圣经第一面就把人性最高的尊严把它描写出来。而且在诗篇第八篇也是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句话，上帝造了人以后就把尊贵荣耀为冠冕放在他的头上，所以呢把尊贵荣耀加在人的身上。我曾经如果不说是1982年在华盛顿 DC 用五堂的聚会讲这两句话，荣耀尊贵，人有神给我们的荣耀跟尊贵。这尊贵的本身就是一 这个价值观的表达，而荣耀的本身就是美德的彰显，这是总卦来说的。所以人是有价值观，人是有这个道德性的活物。人的价值观最高最高的责任，就是把最高最高的价值呢，我们承认了，就向他产生敬拜。所以这个尊贵归于上帝，一切的尊贵、荣耀、权柄、智慧、丰富、能力，都属于耶和华。那到了创世纪，就到了这个启示录，整个宇宙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呢，这坐在宝座的羔羊就享受了这个智慧、能力、丰富、荣耀等等，这个都是归在他的身上，也是从他而来的。所以这个上帝造人的时候，把这些超越其他动物的所有的特性加在人的身上。所以你要从这一方面去看，人与动物分别在哪里，人与上帝形象在哪里，就很了解的。所以呢，人有智力，人有思考的功能，人有被理智控制的情感，这是人的圣爱的功能。人有遵循神旨意的可能，是意志的功能。好了，我现在要谢谢你，我现在发挥一些在传统神学们没有的，比较属于我 original 的 thinking 给你们。所以有时候你读了是，我更喜欢你读了别间神学再来上课啊。我们不怕说你这个什么都不懂再来上课，就很佩服很佩服。请你去读了别的神学再来上课，我们还是很欢迎的。这样你可以比较各神学中间教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你可以知道在这里有很多的心学，很多的对真理的发掘是可以供应你，是许多的书可能也不一定给你这样丰富的。好，我们现在开始来谈到关于神里面的本性，因为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那这句话呢是创世纪先讲的啊，所以创世纪提到了人有神的形象样式，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就提到样式，没有提到形象啊，因为人是照着上帝样式造的。那么以后呢，到了新约的时候有时候再提到，但是最重要的一节真正的解释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所以圣经提有神的形象样式，所以圣经提有神的形象样式，形象样式样式形象样式形象样式。那耶稣基督有神的形象，这个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提出来的。但是呢，人有形象样式，形象样式到最后呢，这形象样式到底里面内容是什么呢？全本圣经真正的一节把内容把它解释出来的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你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按照上帝造。那么中文的圣经就翻译按照上帝形象造的，所以当然呢，按照上帝造的到底造什么呢？你说造着几个可能，照着上帝的心意啊，照着上帝的计划，或者照着上帝自己的形象造。那么因为圣经里面提到造这个字的时候，从创世纪一连贯下来，旧约到新约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以翻译这一本圣经，翻译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就把它写成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也无可厚非。你明白吗？因为如果你要照上帝的什么呢？照着上帝的，照着上帝的心意，照着上帝的计划，照着上帝的本质，照着上帝的形象。当然了，圣经整个一连贯的总原则是这一方面提出来的。所以按照上帝的形象照，这是全本圣经可以作证或者可以支持的一点。所以把这一节翻译成按照上帝的形象照的是无可厚非的，这个先肯定了。那我们来想，照着上帝，那么上帝是怎样的？所以我们要从原本的本质起思想形象样式到底是怎样去表达出来。那这一方面呢，第四章二十四节就提到三件事，有真理的什么仁义同什么圣洁。请大家注意啊，严格的说起来这是两件，但是整个加起来变成三件。为什么？我们人是有义的，人是有圣的，但是呢是什么义呢？
真理的义，是真理的圣，所以有真理的仁义同圣洁，这样就变成三件事把它拿出来讨论。第一，就是人既然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人里面有三大功能。第一，人有理性，理性的功能，有理性功能才能明白真理，有理性功能才能发现、探讨、拥护、认知、遵行、传扬、高举真理，就理性，就是从真理这个词发展出来。所以人有什么？人有理性。第二，人有什么？人有公义。第三，人有什么？人有圣洁。所以这个真理的仁义同圣洁就变成真理的仁义同圣洁，变成人有理性。第二，人有发性。第三，人有德性，人有理性，人有发性，人有德性。那这三方面就变成人与动物最大最大不同的地方。我们读书的时候是要发展理性，我们这个法律、法官、法院、宪法等等，这些是发展我们的理性的功能。我们要做人要有爱心，要有道德，要有圣洁的生活，就是德性。德性受之以法，而法要照着合理的真道才去规定的。所以理性、法性、德性是不能分开的。理性、法性、德性，大家说，理性、法性、德性。有的人认为呢，这个是新造的人才有的，原造是没有的，你接受吗？我再讲一次。有的人说这个是新造的人吗？是照着上帝造的，那原造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你接受吗？那么呢，历史中间上帝赐下律法给谁啊？给有发性的人。人没有发性吗？没有发性怎么去明白律法呢？人没有理性怎么去发展科学呢？人没有德性怎么你要求他要过圣洁的生活、合法的生活呢？所以这个是原是照着神形象样子照着原先就有的，不过因为堕落的缘故，所以理性没有归回真理，我们发性不顺从神的诫命，我们的德性没有照着神的标准，就是这个意思。
旧人有
旧人有这个形象，新人有这个形象，所以就不能说呢形象完全失落了，只能说形象已经破损了，形象已经失去这个标准了，形象已经失去它的完美性了，形象已经处处都是伤口了，已经没办法再完美，除非救赎来到。我现在问你哈，非基督徒会不会比基督徒研究科学研究的更准确？会。为什么？因为天主教说不需要恩宠，理性功能自然就足够发现上帝的存在，因为他有理性啊，他是人嘛，只要他是人他就有理性，只要他是人他就有发性，只要他是人他就有德性。因为人被造有神的形象，神是真理的神，神是道德的神，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就有理性、有发性、有德性。你看中国有法家，对不对呢？中国有道家，所以呢只要人性就有这三大层次，理性功能做什么的，发性功能做什么的，德性功能做什么的，这上面是有关系的。